是中树节，中树节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要在教会里面种中树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公元大概33年左右，当他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他3年多的宣教、传福音、见证神之后，他知道时间到了，他最后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好几次，这是最后至少是第3次或者第4次，他在最后的时候就在今天，其实就是圣经说是什么呢，是一个礼拜的头一天，就是今天，请我们记得安息日不是第一天，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那安息日过后，就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后来把它改作主日，因为耶稣基督就在主日，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守主日，不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旧约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基督徒从使徒的时代，从新约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就带领我们开始在主日敬拜，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信耶稣都是假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他是真神，我们已经真的可以在他里面蒙恩得拯救，所以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在还没有读我们今天要诵读的以西结书之前呢，我要请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撒加利亚书。我要告诉我们大家撒加利亚书在哪里哈，你如果从圣经旧约圣经最后翻，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叫做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的前面那一卷叫做撒加利亚书。我这一次神学院的开课哈，开了一门课叫做释经学。我们释经学我讲到第三堂第四堂以后呢，会开始来研究撒加利亚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14章。撒加利亚书是公元前大概40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一位先知。那这位先知呢，就事先预言的耶稣基督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请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9章，最好背也最好记的就是第9章第9节。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翻到了吗？你如果翻圣经啊，从旧约圣经、旧约会圣经，知道在哪里吧？
47页。
哦，每种圣经的版本都不一样，所以不一定是在固定哪一页的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在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就是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九节就好，第九节就好哈。第9章的第9节，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这段圣经呢，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400年，先知所发出的预言。而这个先知所说的，耶稣就把它成就了。那我在这里要给我们稍微讲一下，很有趣，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事情啊。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先知撒加利亚找耶稣400年，就预言了两件事情。 从第九章开始，九、十、十一这三章在预言耶稣第一次要来到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哈。然后呢，从十二、十三、十四后面这三章在预言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是千千合合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就驴小驹小驴进入耶路撒冷。但是撒迦利亚书从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最后这三章在预言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就是耶稣第二次要再来，而且他这次来的时候是带着能力跟权柄，要降临在什么？不是加密山，不是何烈山，是在，也不是西乃山，也在哪里知道吗？你如果看，要这样降临在橄榄山。我们这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橄榄山其实就是连在什么呢？耶路撒冷圣城的前面一点点。橄榄山从那个地方走路，而且要走山路到山上去敬拜神。而且这里说什么呢？说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降临在橄榄山，而且整个山就啪大地震裂成两半，里面会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山洞，让以色列百姓神的子民在战争当中可以得躲避。很有趣，这个事还没有发生哈，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请问我们基督徒记得一件事情吗？耶稣啊，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四十天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然后耶稣把他的门徒最后召集在什么地方，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最后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最后要跟你们见面见一次，你知道在哪里吗？哎，你们应该很聪明的人啊，啊，在哪里？在哪里？也在橄榄山。对，耶稣也跟他的门徒在橄榄山，然后耶稣讲很多话，教训很多门徒。这个记载在什么？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然后呢，耶稣讲完了以后，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然后呢，等候什么？圣灵降临。”那耶稣讲完以后，给他们勉励很多话，然后耶稣的身体就呼慢慢浮起来，好像有云彩就把耶稣慢慢接上去。那耶稣的门徒说：“哦，大家看，哦，怎么一直上去，一直上去。”那上去的时候，门徒就一直看到耶稣没有了，然后他们说：“糟糕，怎么了？”他们不知道耶稣升天了，然后突然间，有两个天使出现在他们旁边，跟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在看什么？你们还怎么还在望天？记得他告诉我你们的，他怎么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再来。”所以耶稣从橄榄山升上去，但是撒迦利亚书早在他还没有出生四百年前就预言他要怎么样来。所以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有很大的连贯性。纵使旧约最后一本，最后两本哈，是在耶稣四百年前，还没有出生四百年前所写的，神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我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兴奋，不是吗？神的话语真的一句也不落空。那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继续读的第二段的圣经是记载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一节 到第十一节，可以吗？这段圣经是在描述耶稣啊，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一个非常奇妙的景况啊。我刚才看到有人拿那个棕树枝回来出来，在这里有没有？你们在这里拿棕树枝啊？啊，对对对，就这个棕树枝，对不对？好，很好。我们的江牧师哈，他特地去买的哈，然后英语堂的孩子每一个都有，对不对？我们主日学生也有，我们这里有一根象征一根就够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着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多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好，这样就好。我稍微要讲一下耶稣为什么今天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而且这个礼拜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对圣经都很熟，特别对旧约圣经啊，当时还没有新约。当他们看到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马上意识到400年前先知撒加利亚有这样的预言啊，这是我们的王哎，这是王者，而且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子孙，将来要当王的啊，我们有救了。所以那种兴奋的情况啊，哇，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已经成为别国家的什么呢？的殖民地已经超过400年了。他们在公元前587年犹大国亡国以后，就一直受别的国家的统治。最初是巴比伦统治他们，巴比伦之后有波斯帝国统治他们，波斯帝国统治他们之后呢，又亚历山大帝国统治他们，亚历山大帝国之后又有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他们总是在别人的铁蹄之下过活着，所以他们多么的盼望说有一位弥赛亚按照神所应许的来了，高兴啊。所以当时大家兴奋的不得了，哇，这个是加利利，从加利利来的，而且呢是先知来的，而且呢他这个就是弥赛亚、哦、所以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前行后对的人，我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然后拜他，然后呢有人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摇着摇着，然后就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期待，耶稣一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找那些高阶层的法利赛人，或者是宗教家，或者是年轻人，把他们聚集起来，开始做什么呢？筹划密谋反叛。对他们来讲不是反叛，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呢？要释放。可惜耶稣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一样进去。耶稣进去以后第一件事情让 以色列百姓，但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跌破眼镜，我可能当时没有眼镜了，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这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在圣殿之前哈，有好，在圣殿之前那是圣殿的一部分呢，有摆摊子哦，在那边卖换兑换银钱，还有在干什么呢？在买牛卖什么呢？买卖牛羊，还有斑鸠之类的东西。哎，耶稣进去以后没有说，嗯，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多多买卖，多多买卖，多去赚些钱。没有，耶稣进去的时候把他的腰带拿起来，就把这些人全部赶走。第一个，他得罪生意人。你打仗不是需要钱吗？耶稣进去就得罪生意人。第二个，他得罪了那个当权派。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都出去，你们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我父的殿，这里是祷告的殿，你们怎么把它变成贼窝了？”其实当时的百姓都知道那是不对，但是方便。当时的为什么要换钱？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说，你们拿钱来奉献，现在用的钱是罗马的钱币，罗马的钱上面有罗马的皇帝的像，那是偶像，不能带到圣殿里面来，所以你们拿钱来要奉献，要换什么？换圣殿专用的钱，你知道吗？不是一块对一块哦，你要稍微被降价一点哦。谁赚钱？这些宗教领袖。然后他们又说，你们圣经里面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年至少要一次到三次到圣殿来敬拜，那来圣殿敬拜的时候，你不能空手来，要奉献，而且要献祭。那献祭什么了？杀牛杀羊，还有杀什么呢？杀斑鸠。那这些有从老远老远的地方要走一个礼拜的路，然后把牛把羊牵来，那半途死掉怎么办？所以呢，好麻烦啊！这些人说，动很好的脑筋说，不用带了，太远了，我们在这里就现成的买。而且这些牛羊呢，你放心，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祭司该应的，说可以的，是可以献祭的。诶，祭司跟这些权贵又赚了一笔。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恼怒，把敬拜当作谋利，所以耶稣把他们赶走。弟兄姊妹，人家在期待他要做革命家，但是耶稣一进来就得罪人。请我们记得，后来我们就知道，到礼拜五其实是在礼拜四晚上，耶稣就被抓了。那晚上耶稣举行圣餐，我们今天要举行圣餐哈。然后举行圣餐之后，礼拜四晚上，差不多接近半夜的时候，耶稣就被抓。被抓以后，整个晚上被审问。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是不准在晚上去审问犯人的，那是违法的。但是犹太人为了杀耶稣，不管速战速决。耶稣整个晚上在那个地方被侮辱。被吐痰，被打，被修理。我们这次去了，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说，听说了，那是耶稣被审问的地方。但是我看起来不像，因为被建筑得很漂亮，看起来就不像。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耶稣在那个晚上被欺负、被打以后，祭司就当晚决定要杀他，但是犹太人没有权柄，因为他们权柄要杀人判罪是在罗马军人、罗马的总督的手里，所以隔天很早五六点就把耶稣送到那个比拉多那里。总督巡抚认为这个人没罪，但是呢，犹太人的长官要求逼迫一定要杀他，而且杀他不是砍头， 杀他一定要用最可怕、最糟糕、最残酷的刑罚钉十字架。所以在礼拜五那一天早上9点之前，耶稣就被定验了。那犹太人、罗马人当时要杀那个把人钉十字架的人呢，他们不会就这样钉，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很痛，痛得不得了。有时候当时有为了很快就钉油了，有那些动作，但是呢，为了减轻痛苦，他们会做什么？做刑罚的工作，他们会把这个要刑罚的人呢，用鞭抽，抽到整个身体都烂了，然后痛得不得了的时候，然后背着十字架上去，然后再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刑罚，我们礼拜五会来分享这件事情。那好像犹太人在礼拜天欢迎他进去，礼拜五说钉他十字架，可能都是同一批人哦。怎么转变的那么快？因为跟他们的期待不一样。当他们期待说你来做我们的王的时候，那你不要，你就是仇敌，就把你送十字架。那其实耶稣进耶路撒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他要让旧约圣经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成就，这是第一个。所以包括他去借驴，那也是一种神迹。耶稣告诉他们说，你 到对面的村庄里面 有一批驴拴在，耶稣怎么知道？是不是耶稣事先去告诉？没有，他按照神所计划的事情在做，然后借了那批驴一起上去以后，然后耶稣第二件事情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我刚才讲过，第一个要成就旧约圣经的预言，第二个骑着驴进去是要承受最大最大的荣耀。因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特别大卫王，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命令人告诉人家说，把我那一批骡子，不是驴啊，骡子拿来叫我的儿子所罗门骑上。哇，那是古代3000年前啊最好的交通工具哦。如果今天大概是 Mercedes-Benz 或者是很高级的车，对不对？但是那是古代啊，所以呢骑着驴或者骑着骡子，那是最顶级的那个交通工具了。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骑着驴象征着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是去打仗的。如果耶稣要打仗，他会骑什么？他会骑马。所以请我们记得哈，到启示录，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骑马，他带着天兵天将从天上下来，骑着马。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这一次来，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告诉世界，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也要告诉整个世界，我来，我是和平的君王，我来不是要发动战争，我来是要什么样？是要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人家在想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放人，要释放人，就要革命，对不对？那革命起来是杀谁？把那些反对的人，把那些仇敌全部杀光，是不是？像中国每一个朝代在换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的一代起来就把前朝人全部杀光，是不是？流别人的血， 才能够建立新的秩序，这是人的想法，这是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请我们记得，耶稣进去要宣告他是王，他这一次不是流别人的血，是流他自己的血来建立神的国。这种方式没有人想得到，那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很谢谢梅芳今天的再带领我们高举耶稣的圣名。为什么？因为唯有他流自己的血，我们的罪才能赦免。流再多人的血，只不过暂时的维持一下子的平安和平而已，没有永恒的祝福，而且是仇恨加上仇恨。但是当耶稣基督流他的血的时候，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弟兄姊妹，那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求主帮助我们永远记得这一个时刻，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前段，我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那现在我要请我们大家来读，我们要继续读的，请我们来翻开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读以西结书33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3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哈，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就好，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就好。以西结书3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西结书是在旧约新的那个圣经里面先知书啊。我们旧约里面有几位大先知，所谓大先知并不是他比较大，或者比较他为伟大，不是。所谓的大先知就是他所领受到的信息比较多，而且他服侍神的时间很长，所以他有很多信息。所以这些大先知呢，很多信息写在里面。最大的信息的就是以赛亚书，那是旧约圣经的第一个最大的先知，摆在最前面的。第二位是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然后第三位就是以西结，他也写了很多很多神的话语跟信息。所以翻到的话，以西结33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就好。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对不对？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们必要死。你以色列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好，这样就好了。好，请我们记得这一章很有意思哈。从本章呢，这一章里面，在以西结的14章， 神也同样告诉以色告诉先知以西结说，我要设立你做什么呢？做守望者。那奇怪，前面已经讲完了，这里为什么再讲？因为我们记得以前第一次讲说神告诉你说我要设立你做守望者，是因为当时犹大国还存在，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当时犹大国大概还有10年的时间没有灭亡，但是神已经告诉以西结说这个百姓会被消灭，所以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以西结说赶快警告他们，让他们知道神的审判快到，而且神的审判不是从天上降天灾，而是神会差派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叫做巴比伦帝国要消灭你们。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当你们悔改神必拯救。可惜当时的犹太人，南犹大国没有人理他们。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当时的犹大国在中间，在东北部，东北部的地方，就今天的，其实就今天的伊拉克，是巴比伦帝国。那个巴比伦帝国强得不得了，好像神故意让他很强盛，要消灭周边这些乱七八糟的国家。但是当时在犹大国的南方又一个很大而且很古老的帝国叫做埃及帝国。那个埃及帝国呢也非常强，埃及帝国常常放出橄榄枝来投靠我，来投靠我，我帮助你们抵挡巴比伦。当时的南犹大国就在犹豫着，也因为这样子以为我是小国，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嘿，我就可以看哪一边好。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还有先知以西结一直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做，你们这样做在玩那种政治游戏，是玩死亡游戏。结果没有人听，耶利米差一点被杀。以西结还好，因为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他讲话人家还是他没有怎么样，但是人家还是不听。那为什么34章又再讲一次？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今天来看33章的第21节，你们来看31章的21节。我们从这里从第一看第一节就好，然后我等一下再讲21节就好了。21节到22节好了，读这两节哈。33章的21节22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好，这里说什么呢？以西结说我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第12年的10月初5日，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城逃到这里来干什么？来报讯说耶路撒冷城已经破了，犹大国已经完蛋了，所以我逃过来了。这里说他们被掳12年10月初5日，你如果跟耶利米所说他亡国的时间呢，那个耶路撒冷城破的地方到以西结现在接到的那个时间， 你知道吗？已经过了18个月，一年多了。过了18个月，消息才转过来，为什么那么慢？可能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正常的走哈，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用走路的，你看现在坐飞机很快，飞机大概几分钟就到哈。那如果开车，大概几个小时就到。这里是走路，走路要走4个月，所以最快是4个月里面就把消息传到。但是以西结得到消息的时候是18个月之后，当然可能是逃出来不容易，或者逃出来的人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辗转转转的到了18个月才来。所以其实我们前面读的这一章说什么呢？神继续叫以西结说你要做守望者，是在告诉说这些百姓亡国了，但是你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成为守望者的意思。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然后你知道这个人来向以西结报告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再来这一章很奇妙的一点，这一章里面在讲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呢？是住在耶路撒冷没有死的人都是穷人啊。因为当初在以西结他们第一批被掳过来的人，这群人当中呢，一共18000个人，这18000个人都是贵族，都是富户，都是有钱人家，全部被掳来了，留下来的其实都是比较穷的人。那现在呢，很多人在里面兴旺起来了，又被杀了，所以那个城里面呢，里面的穷人很多。那这些穷人呢，来找以西结说什么一件事情？啊，这些被掳的都掳了，而且死去的死去了，那些土地都是我们的哎。你看看这些人哈，我在这里我要跟我们讲那个穷人的心态，我们一起来读下去，从23节开始读到29节，可以吗？23节一起来读到29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讶，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讶。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哎，好，这里就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那一些还存活的人呢，心里面想着什么？哎，我们没有死，哎，太好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他们还说，当初亚伯罕来的时候，上帝 给他这么大片的土地，那我们这么多人，上帝也应该把这个全部给我们，所以我们拥有这片土地，我们要在这里怎么样呢？建立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很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被掳的已经不会回来了，被杀了更不用讲了。弟兄姊妹，这些人在贫穷在困苦当中所想的是什么？不是悔改，不是生命改变， 而是什么呢？怎么样再去截取更多人家留下来，我们这个都是我的。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还继续作恶，你们这些被留下来的这一些少数人没有悔改的心，要继续作恶，没有悔改的心，耶和华说，我要让这片土地全部变为荒凉，没有人可以在那边做什么。弟兄姊妹，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去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人不是越可怜就越正确，人也不是越贫穷就越属灵。我再讲一遍哈，人不会因为越可怜，哎，我这么可怜，所以我的思想我的想法都很正确，因为你要帮助我或者我要得到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的。还有呢，我们不要以为我很贫穷，所以呢我是很属灵的人，我什么都不要，那都是假的。贫穷跟可怜并不能够因为是贫穷跟可怜就我有头衔去得到更多的同情或者更多的东西。弟兄姊妹，我要让你们来看今天的纽约，美国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特别是你们都最近这几年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黑命贵，有没有？而白人呢，一听到黑人，哇，好贵，所以每一个人都跪下来啊，那个贵变成贵，那对吗？也因为这个样子，好多华人以为我来美国以后，我赚钱努力，然后买了两个房子，哦，一个 租出去，租出去以后怎么样？啊，我就可以从那边收什么呢？收房租，我就可以有生活，有没有？你在纽约都错了。为什么？因为纽约的法官都为什么呢？哦，那些人比较贫穷，所以呢，他可以三个月、半年不付房租，那个叫什么？就圣经所说的。你看美国往那个方向在走，会不会被神审判？那个叫做没有公义。如果一个国家往那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其实这个是民什么的社会主义的先驱了。穷人是什么？穷人都是这些有钱的人剥削的，所以我们要把穷有钱的人全部打倒，然后我们贫穷人就站起来了。那个都是假公义哦，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一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很喜欢哈，出埃及记哈，摩西的律法里面写了一段非常公义的话。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3章，旧约圣经的第二本，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出埃及记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姊妹，你看到哈， 神的公义并不是因为你是贫穷，神就说哇，那我就很同情你，或者是说呢，或者是呢，你很可怜，就怎么样，就认为你做的都对。你看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第一节：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二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宗送的树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往去往正直，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你有没有发现，不可在诉讼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穷就偏袒他，如果这样做就不公义。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好的有钱的人都是这些都是穷，都是坏人，所以全部打倒，所以我们东西叫做共产，那是邪恶。请我们弟兄姊妹注意，美国的左派就往这个方向在走，因为背后有一股黑暗的权势在做这种事情。而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当这一群左派从以前开始在设计这种事情的时候，要让整个国家被颠覆过来，从谁开始下手你知道吗？从年轻人。你好好看看我们的年轻人，你如果好好有机会来听年轻人在讲什么，你跟他们讲同性恋的事情，你跟他们讲变性的事情，你跟他们讲川普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些年轻人会说 no。 为什么？他们在学校已经开始像这种洗脑一直进入他们的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当耶路撒冷变成没有人照顾那些土地的时候，一群穷人跑来告诉以西结说，哈哈，这些土地都是我们的，以前是给亚伯拉罕，那只有一个人他拿那么多，那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知耶西结告诉他们说，你们做那么多的坏事情，你们不去检讨，你们为了争土地在这里宣告这些都是你们的。耶和华神说，这些我全部毁掉，要让耶路撒冷成为荒凉。但是感谢主，后来先知耶利米说荒凉七十年了。荒凉七十年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一进入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以后，他们在那边四百多年从来没有让土地休息，所以一年抵七年，所以七十年七七四十九年就是四百九十年，你们都没有好好让这个土地休息。耶和华神说我要让他休息七十年，所以你们不要讲，不要说什么要让他荒凉，其实不是荒凉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让他休息。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说，哇，圣经讲的都是非常公义公平的事情哦。你看现在这个世界，特别在纽约，这个左派的思想已经非常的嚣张，而且嚣张到一个程度，谁敢讲黑命贵不对，谁敢讲什么同性恋不对，就被骂被打。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圣堂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讲神的话，对就对，不对就不对。而且我要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当你回去跟你家的孩子讲话的时候，好好听他们的话，但是跟他们讲说，孩子好好祷告，回到圣经的真理，不要跟他们争辩。你跟他们争辩，你会气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在学校，你像孩子在学校有十个小时哦，在家里面只有几个小时而已，而且父母跟孩子讲话的时间呢，你知道有人统计过，爸爸跟孩子讲话一天多久你知道不知道？一分钟不到。孩子，爸爸从问孩子说，功课写了没有？写了。学校好不好？好。就结了。妈妈可能讲多一点。你这个样子跟孩子在一起，请问他在学校跟同学交流，老师给他的提供的那些资讯有多少啊？所以难怪他们的生命一直往那边走，难怪为什么教会缺少年轻人，这些给他们洗脑到一个程度，去教会就是和落伍，信耶稣就是不对，那种观念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教会抵挡不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危机哦。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三十三章，以西结三十三章最后一段很有意思。三十三章，我们从第二十节念到三十节，我们刚才念了二十九节，对不对？我们现在从三十节念到三十三节。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哈，这一章里面刚好分三段哈。第一段是什么？神告诉以西结说，你要继续做什么？做守望的，虽然国家已经破了，你要继续做守望的。然后第二段我们刚才提的是什么呢？那一些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杀的那些穷人，他们的心态我们刚才讲了。那现在要来讲什么呢？讲那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他们的心态怎么样？很有意思哈，这样懂到我们在看着什么东西吧。好，你看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来，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的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笑话。什么笑话？那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他们听到说活泼了，先知讲的话全部成就，哇，这个大事，我们当中有先知，哎，这个先知是真的哦，他讲出来的话都应验了，我们去听他讲什么。所以大家来聚集那里，然后先知以西结，请你讲神给你们有什么启示啊？好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这是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人当中的话，说好好好，而且你先知讲的话叫什么？就像很好听的音乐，或者什么呢？或者哇，你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如善于奏声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哦，先知，你唱的歌真的是好听哦，雅歌哦。但是神说，他们只是听听而已，根本不跟随你。他们只是耳朵听了，心里根本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不要责备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想，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是不是比那些没有来做礼拜的人好？你们认为怎么样？好，对，因为你敬虔啊，至少我来教会做礼拜啊，是不是？当然好，谢谢那位弟兄，很棒啊。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听听了，嗯，好，回去还是照做自己要做的，生命也不改变，生活也一样。弟兄姊妹，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有听跟没有听一样。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如果这个话是对我说的，请你摸着我的心。如果这些话是主你要对我讲的，让我可以改变。从刚才的敬拜到现在，弟兄姊妹，我很喜欢今天我们的妹姐妹带的这三首诗，高举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大家赞美主耶稣，非常好。但是请问你今天听了信息以后，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说，主，我要改变我自己，主，我需要不再一样，主，我需要成为一个你所爱的孩子。那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这就是我常常在神学院里面告诉同学们，每一天好好至少花30分钟的时间，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跟他交流。而且我还要求来神学院读书的同学们、弟兄们、姐妹们写灵修日记，把你的心交在神的手中，看你的生命怎么样改变，看你的生命如何在神的爱里面不一样。所以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最初读到33章，这个好像没什么，但是越读越有意思，越读越觉得这一章其实不是在2500年前写的，是今天写要对你讲的，对我讲的，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纽约，住在这里的社会是不是这样子？是。那请问我们来教会敬拜的人，是不是也像这个样子？听听好，听听而已，生命坏事照做，或者家里面的问题没有处理，错误的事情照做，因为习惯了。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愿意被改变。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个悔改这件事情哈，很有意思。悔改这件事情就是知道我走错路，走错路，我应该回头，而且呢要即刻的回头，就好像开车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 GPS 很好啊，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呢，我常常开错路，有时候开错方向。当你开错方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及时改，不然的话怎么样？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你就回不来了。我在这里求主帮助，当先知讲这种话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他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最近有一种教派在教导什么呢？在教导说，万一你做错了，你呢，你就说主帮助我就好，不要认罪。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没有罪了。为什么你没有罪？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定了死了，所以耶稣已经洗涤你的罪，所以你已经没有罪了。那万一你有什么错，你说啊，主啊，对不起，我不要说你犯罪，不要道歉，你就说啊，我错了，就回来就好。弟兄姊妹，那是异端哦，那是邪说。为什么？请我们记得，神不是赦免了我们了吗？神不是医治了我们吗？神不是拯救了我们吗？但是，请我们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倒数第二节说什么呢？我真苦啊，我这个谁能脱离，也不会，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还活在什么呢？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是从亚当跟夏娃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住在这个里面很容易犯罪。纵使我们被洁净了，还需要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陷入黑暗的权势的里面。另外一个，周边的环境，周边的环境充满着黑暗的权势，肮脏污秽一大堆，很容易玷污我们。然后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很可怕凶恶的魔鬼在背后怎么样，要攻击你，破坏你，要拉你下台。面对这样 的情况，竟然有牧师说，你如果不对，你就说啊，不对了，对不起，就这样而已，不必认罪。那是异端哦。如果你们听到这个信息，如果有人教会说你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没罪了，小心。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绝对没有错。但是请我们记得，耶稣要我们跟他走，因为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因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怎么样？我要差派圣灵跟你们同在，圣灵住在你们心中，带你们走正路。所以不对，主啊赦免我，认罪，求主帮助我们悔改转过来，那才是圣经的真理。绝对不能够，我已经被耶稣赦免了，所以我没罪，这就完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借着这一段圣经，好好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们需要你，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你。主，我们不能够因为我受洗，我成为基督徒，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所以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那是错误的。让我们不要像这一群犹太人，在以前亡国了以后还想说这些土地我要，我们也不要像那些已经在巴比伦生活的还不错的，听一听而已，生命也不改变。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整个生命能够被翻转。主，我们多么的需要你，我们不能够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让我们好好被圣灵充满，被耶稣基督引导，让 我们望着阿爸父神的方向走。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就是领我到主里，主的宝血里面。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好好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正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
开启我心灵，得到我生命，
在你宝血里
我就得洁净。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 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Yeah.
同样我们先来祷告哈。我要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被改变？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就是需要被改变，你的家庭需要被改变，你如果觉得有那种需要，请你就站起来。感谢主，我们当中都需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会犯错，我们还很容易被引诱，我们还有那个黑暗的权势在攻击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主，你的灵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要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有这个肉体上的情欲，有这肉体上的错误，有这个肉体上的罪性要拉着我们，还有这个环境太糟糕了，还有这个世界充满着黑暗的权势，一直要往我们把我们拉下去。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感谢你告诉我们只有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现在站起来这一群人知道我必须改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时我们今天立定心志要改变的时候，不要回去还是一样。求你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力量，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对，当我们知道我们错，当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时候，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求主释放我们。主，我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站起来的没有一个在你的手中是被落掉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不好，我们知道我们太多的肮脏污秽，我们需要主你的宝血。主啊，再一次洗涤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来，让我们心中不再带着那些忧愁或者怨恨、不舒服，还有愤怒，还有忧伤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当作宝贝就放在冰箱里面，纵使放在冰箱里面也不会臭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洁净，我们不要被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把我们腐蚀了。求主释放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that we can come here to worship you. We just pray that you touch each one of us. Lord, we just pray that we need you to cleanse us with your precious blood. Today is Palm Sunday,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the Holy Communion. Lord, we know that you have done wonderful work to redeem us. Lord, we just pray that you touch each one of us, transform our lives, make us to be your good disciples, make us to be true Christians. Lord, help us. We need you. 主啊，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